请掀开讲义第二页，第二页经文啊，倒数第五行啊，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真沙石与其成犯，经百千劫之名热沙，何以故？此非犯本沙石成故。那么这个前面呢讲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实在讲是非常重要。十方世界六道的众生，所以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它的根本就在这一条。当然除这个之外，像后面所说的啥道这个大妄语，这都不能够出三界的。但是这比较之下呢，习气最重、伤害最深的就是这一条，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古德给我们讲解这一大段经文，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说得非常之多。那么今天这段经文，佛先用比喻来说，先用比喻来说，比喻的真沙做饭，这煮饭，这个饭是米煮成的，沙决定煮不成，这是说明说因果不相符啊。如果要想超越三界，证大菩提，用淫心怎么修也修不成功。前面说得很清楚，他修得再好，上品啊就成了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啊，不但不能超越三界，实在讲决定不能超越欲界啊，因为他这个大欲没有断掉啊，所以最高的这个位次是在欲界的第六天啊，我们称为魔王，就是第六天啊，这是修的，算他是相当成功的了啊，只能到这个层次啊，所以说明呢因果不相符。如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彼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可修呢？这个一段经文，我们真正想念佛往生净土的同修， 不能不把它记住，时时刻刻检测自己。一个五欲六尘依然贪念，习气不断，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到佛菩萨的果位是不可能的。佛在此地说得很好，纵然得妙悟，这个邪法里头也有定，在我们是佛门里面讲的就是世间的禅定啊，这个世间人心只要专一在某一桩事情上，他的心就比较清净啊，这是世法的禅定。所以三昧有无量三昧，这个无量三昧里面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世间里面呢有欲界的，有色界的，有无色界的，在世间还要分这个三类啊。因此它也有小慧，它也有小通啊。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听到啊，某人或是出家或是在家，他有神通啊，他有奇异的特别的功能，一般人所没有的啊。于是一些愚人呢就将他奉为神明了。那么这些能力从哪里来的呢？一种啊是自己修得的啊，说实在话，现在这个社会修得的神通还少，那修得要到神通发现还真要一番功夫了。哎，没什么功夫啊，他也有通，他也通灵呢。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呢？《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不在这一段，是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啊。他这个能力不是他的，是邪魅他们的能力啊，来迷惑众生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不是假的啊，确确实实是真的。我们要晓得这个不是正法啊，前面在标准上已经跟我们说明了，他不能叫我们得清净心，它不能成就我们的三昧啊，实在是扰乱我们的心情，那这个就不是佛法啊。佛法呢一定是清净法啊，佛法不会叫我们增长烦恼，不会叫我们迷惑动念啊。从这个地方呢能够鉴别，所以经上讲纵得妙悟啊，他也才有，就是有这些特殊的能力啊。说戒是因根啊，他把他修学的功夫用错了啊，所以说根本成因了 他的果报一定是轮转三途。这前面讲了，他能够得妙悟，他能够升到欲界第六天，虽然升到欲界第六天，他福报享尽了，还要堕落。说实在话，他在天上享福的时间短，他将来堕落在三途里面的日子长。所以佛在此地肯定告诉我们，彼不能除，这个除是讲超越三界，他决定不能超越三界，三界尚且不能超越，怎么能成佛呢？如来涅槃是成佛就是他的修行呢，他想成佛，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呢？下面佛说，必是隐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希冀呀。这是佛在此地把这个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换一句话说，成佛最低的条件就这几句。什么叫机？机是指最粗最微细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要断了。换一句话说，真正做到一念不生这个一念是一念的不生，没有这个一念身心俱断这个心里头没有念头了，身就不会造作这身清净了断性有，这个身心俱断，如果断性还在，那个不算究竟，必须要断性亦无。这个断性是讲的能断的性也就是它还有能断的心，还有所断的境界，它还有能所这个功夫就更深了比前面讲的又深了一层了，能所双忘这个时候就明心见性到能所双忘，就见性成佛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境界呢？圆教里面所说的初住菩萨的境界从初住往上去叫分正佛确确实实有能力在六道里面呢实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能示现八相成道。这个 能断所断的念头都没有，这个才行啊。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呢，给我们讲真话了，一句假话都没有啊。这个真话虽然有一些人听到的时候起反感不能接受啊，但是你要想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啊，成佛道，那这是真因啊，真因才能够证真果。古德给我们说，他说身断淫，这是律仪戒啊，小乘的戒律啊，律仪戒。这个心你是要断的，这叫定功戒啊。如果到断心有了，那叫道功戒啊。换句话说，明心见性之后，一切戒律通通清净。那么由此可知，一切法门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标准才得成就。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修行，我们想想看，几个人能有结果呢？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了，大陆上学密的40年来只有6个人成就了。你要问他有什么本事成就？楞严经上这4条他全做到了，他确实做到断性有，他才能成就。如果到不了这个标准，那就像前面佛讲的了，毗卢魔道。啊，这个魔，他真的有智慧，有福德。他才能升天呢。如果没有慧，没有德，那他直接就堕地狱了，哪里还能到欲界天呢？没有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实搞清楚啊，要搞明白。说如我说者，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这为我们最后判决什么是邪，什么是正。所以这一章经文，我在过去讲楞严的时候，我说这一段经文呢是照妖镜。那个妖魔鬼怪什么样子我们不能辨别，这一章经文要熟透了，这一对照就晓得了啊，他是真佛还是假佛，我们就很容易辨别了啊。如我此说，我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名为佛说。佛是一切诸佛一佛所说，即一切佛说。 佛佛道统啊，绝对不会说这尊佛说断淫才能证无上菩提，那一尊佛说不断也能证，没有这个道理，绝对没有这个说法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善导大师在《观经》书里面的开导。那么佛这个结论呢，是教我们现代人如何能够防范，让自己不会误入歧途。因为这个时代崇尚民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妖魔鬼怪抓到了机会啊！在从前这个帝王时代，国王大臣我们今天批评他啊，说他为了什么巩固他自己的权威，限制言论自由，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批评他。这个话嘛，随人说了，在正法的立场上呢，这些国王大臣确确实实护持正法，防非杜渐呐，太有功德。凡是迷惑人心的言论、文字，都决定禁止。那以圣贤人的教训建立共识啊，所以在古时候这个教育的目的，要用现代化来说，就是大臣全民的共识。教育目的在此地啊，使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了，尽量把它拉近。哎，它有个标准啊，儒家的标准，五伦五常啊，我们都能够信守，都能够尊重啊，纵然有一些出入，都不太离谱啊，有一个标准呢，所以社会能够安定，能和谐啊，国家世界能太平，它的作用在此地啊。啊，那么佛法的标准就是在戒定，戒相当儒家的理啊，佛法讲定，儒家也讲静定啊，也讲啊。那么现在讲这些人的少了，纵欲非佛非法的人呢多了，何况魔王徒众多啊！前面说的，他自以为成无上道，他也有很多的徒众， 势力也非常强大，甚至于说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人，都入了他的门了。这个影响多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到国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佛在此地教给我们要认识他啊，你能够认清楚了，就不受其害了。啊，认清楚，我们远离邪知邪见，遵从佛陀的教诲，纵然生在末法时代啊，无着卧室，我们同样可以成就。啊，这个成就，一切诸佛菩萨无不赞叹啊！为什么？太难能可贵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四种根本戒条作为一个鉴别邪正的标准。他是不是这样做法啊？而且这个做的时候呢，不是在形式上，是在心地上，一定要做到断信有啊，向这个目标去努力。那么我们念佛人用一句佛号，这是方法，这是手段，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比起其他法门，确确实实是容易的多了。那么不如此说，即波旬说。这个波旬是魔王的名号啊，如果不是跟佛讲的不一样，那就是魔说的，决定不是佛说的。这是我们要牢牢地记住的。下面第二段啊，断杀啊，我乃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这个楞严上啊，所讲戒律全是心地戒啊，心地戒清净了，那个律仪戒自然清净啊。这个律仪戒上守得很好，心地未必能清净啊，所以是心重要啊。那么我们要想达到心清净，这个身呢也是助缘，身能远离帮助心清净啊，所以这个身呢也要清净啊。那么第二条，这是讲杀僧啊，杀僧呢同样的，对于一切众生呢，要能真正做到没有杀害的念头，这才叫真持戒啊。还有念头，这个不行，这个戒就不清净啊。还要生死相续啊， 为什么生死相续呢？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人不是这一生啊，不是这一世啊，人如果只有这一生一世，这个事情就好办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麻烦的是什么呢？他有来世啊，我们人有来世，所有一切有情的众生，他们也有来世。这一世结了冤仇了，来世遇到了报不报复呢？这一世我们偷到了他的财物，那来世还要不要还呢？决定不能避免，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佛给我们讲因果通三世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人嗔恚心很重，杀业很重，他这一生活得很好啊，日子过得很自在啊，富贵荣华了啊，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天天吃斋念佛啊，真是戒律清净，他过的日子很苦。贫困潦倒，于是乎一般人看到这个现象，这哪里有佛菩萨了？哪有天道啊？对于这个善恶果报啊，他就不能相信。这是什么原因？这实在是他看得太浅了啊！佛告诉我们，因果是通三世的。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前世所造的因，这一世所造的因是来世在成熟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享受的是一回事情，所造的又是一回事情。享受的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积的善啊，修的德啊，所以这一生呢富贵荣华了啊，健康长寿啊，啊，那是过去的，是因，今生得的果啊。我们今生所造的因呢，果报在来世，啊，因果同三世。也有人说，为什么不现世就报呢？现世报我们就警觉了，我们就不会做坏事啊。那来世我也没有看到来世，谁知道来世？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也还不错啊。啊，如果现世就看到果报了，他就不作恶了。看不到果报，你也可以不作恶吧？何必要作恶呢？作恶嘛，都知道作恶不是好事情啊，那你何必要做呢？ 啊，三世果报什么时候你见到呢？到你临终那一刹那见到了。啊，那个时候见到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真正来不及。本经里头有一段经文说，汝负我命，你欠我的命，我还如债啊，我过去欠你债，我还你债，一世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啊，那还完了不就算了吗？没有那么容易啊！还的时候啊，不是少一点呢，就是多了一点。那多了一点怎么办呢？多了一点，来生还得要逃，要逃回来啊。所以，我们与一切众生呢，这种命债的关系，生生世世牵扯不清。所以我们修行魔障很多啊，这个魔障不是说自己本身的烦恼啊，是讲外面来的恶缘啊，这些恶缘为什么不在他而发生在我身上啊，我与这些众生啊冤业千年，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可能解决的方法呢？有。佛教给我们修行，一定要回向。回向呢？是唯一解决的途径啊！我把我每一天所修学的功德，我都不要通通送给你们，我带你们修，我替你们修，他也欢喜啊，他就也不障碍了，也得原谅你了。自他都得利益啊，所以回向记里头有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报恩是恩啊，下济三途是怨啊，我们跟一切众生恩恩怨怨的没完没了啊。啊，希望将一生所修集的功德，啊，有恩的报恩，有怨的这功德回向给他了，把冤业解除。所以三种回向里头，一定要回向众生。啊，假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杀业很重啊，在没有学佛的时候无知，不知道杀生有这么严重啊！啊，但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啊，已经欠了这么多命债了，欠一定要还。我们想到后汉时代，安世高大师啊，这是早年翻译经典最有成就的一个人 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这个人是当时安息国的王子啊，他名字叫士高啊，那个安不是他的姓，是他国家的名字啊。像我们中国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他又不姓唐，是唐玄奘，唐国的玄奘啊，安息国的士高啊，他的父亲是国王，他是王子啊。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能够懂鸟兽的言语。啊，也是博学多闻。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继承王位，他做了半年的国王，就发心出家，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他出家修行啊，跟我们中国非常有缘分啊，到中国来传教。来到中国，很快的对中国文字他就通达了啊，所以他的经译得非常好，他是译译的，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啊。他翻译的经呢，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读啊。非常可惜呢，他也翻译的有《无量寿经》，那么安世高翻译的《无量寿经》失传。在传记里面记载，他在过去曾经两次到中国来啊，来干什么呢？来还命债。这个传记上记载的非常清楚啊，是过去生中他误杀了别人，这一生中去还要被别人也是误杀啊，但是他是已经一个得道的高僧啊，预先跟别人说，今天我走到什么地方会遇到什么灾难，要死在那个地方啊，这是过去式的原因，不要找他的麻烦啊。那么这个人就旁边观察，果然就遇到这些事情，如其所言啊，这就说明了，修行正果之后还要还命债。何况一个没有修行、迷惑颠倒、继续不断还在造业的众生。如果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真正明白了，我们心呢就平了，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占别人便宜的，也没有一个人说真的吃了亏的，没有啊。为什么呢？你占了别人便宜，来生来世你要还人家。哎，我这个吃了亏了，吃亏了来生他要还我。三世一看呢，还要非常公平。你的心怎么会不清净啊？事实真相明白了，你一定安分守己，不会有一丝毫侵犯别人的念头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 啊，纵然自己吃亏上当，也绝不计较。啊，才能真正达到清净平等啊。底下经文说，如修三昧，本处尘劳，煞心不除，尘不可除。啊，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超出六道轮回。啊，为了是超出尘劳烦恼。啊，要用现代的话说，我们学佛要得到真正的清净快乐啊。